司马昭向皇帝曹髦要这个进宫之位和酒席，曹髦没给他，司马昭带着气下殿走了。看他气哼哼的这个样子，他准是要报复。是司马昭的人跟着他都走了，这个殿上只剩下这么几个大臣了，就是王经、王审、王业。皇帝曹髦把这三个大臣叫到跟前，说方才的事情你们都看见了吧，这个司马昭是早有篡逆之心呐，人人皆知啊，这样的逆贼不除，国家怎么能够安定呢？黎民怎么能够太平呢？你们既然是我曹魏的忠臣，如果还有颗良心，对得起吴祖，就是曹操啊，我请你们随同我一起找司马昭算账，前去讨贼。哎呀，这几个大臣一听这番话，吓得一个个面面相觑，脸儿都变色了，心说什么随同皇帝去讨司马昭，那哪儿讨得了啊。王经扑通一声就跪下，陛下，臣等并不是怕死啊，识君禄，报君恩，我们应该报答陛下您，报答武皇帝。可有一样，现在陛下力量十分单薄，您没有多少贴心用命之人，您的力量太弱了。昔日春秋，鲁昭公不忍继世，败走失国。王经说的这个昭公败走失国呀，这是在春秋时代，鲁国的大夫继世，他执掌着朝中的大权。这鲁昭公啊，等于是个牌位，徒有虚名。鲁昭公不服啊，他派兵攻打季氏，结果失败了，鲁昭公逃亡到了齐国。今天王经给这个曹髦说这个故事，是为了劝解他呀，就是说您没那个力量，也没有为陛下你卖命的人，闹不好啊，您就跟那鲁昭公一样，您就得逃亡到别的地方去，所以现在陛下还应该以隐忍为上，慢慢来忍着吧。嗨，曹髦听到这儿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爱卿啊，朕是可忍，孰不可忍也？我呀，没法再忍了。现在我是生不如死，我意已决，随死何惧？你们都不要劝我了，我呀，告诉母后一声，是马上讨贼。曹髦说完了，提起龙袍一转身，他上后边告诉太后去了。王经只得站起来了。这王审和王业互相看了看，俩人摇了摇头，心照不宣了。他们伸手把王经给扶起来了，几乎是异口同声啊，我说王尚书，这俩都吓懵了，不知道管王经叫什么好了，哪有叫王尚书的，他们确实方寸都乱了。方才陛下跟咱们说的这个事儿，咱可不能听从啊，如果要是随同陛下去讨司马昭将军，那可是灭门之祸呀，万万也使不得。王经瞅了瞅这俩人，看他们紧张啊，这个王经还可以原谅，不过他们吓得这副可怜的样子，王经很反感。哦，那么以二位之见该怎么办呢？这俩一听，行，听王经上书这口话啊，有点活动气儿，您要是听我们的，那可是再万全也没有了，咱们立刻离开这儿，
上司马将军府去一趟，咱们是出手报信的。出手报信，一方面到那会儿去跟大将军说一说，皇帝跟我们说这么个事儿，我们没做，您看怎么样？这等于是向司马昭自首啊，咱就去坦白就得了。同时呢，我们还给您报个信，让您做个准备。这样一来呀，咱们自己不单是自身保险、居家安全，还能够受到司马大将军的封赏，岂不美哉呀？呸！啊！王京狠狠唾了一口，把这俩吓了一跳。怎么了，王尚书？岂有此理呀！难得你们说出这番话来。古人说：“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”这个皇帝要是忧烦，忧烦不得解，我们这些为大臣的都应该感到害臊、耻辱。如果说皇帝受了辱啊，那我们就应该立刻去死。忠臣吗？难为你们两个跟我说出这番话来，还什么美哉呢？美哉什么？这俩一讲，你讲，我们这不是跟您商量吗？王尚书，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，闹不好啊，就得祸灭九族啊。王京听着这会儿用手一撕胡须，现在他心里本来就烦就乱，他在想办法怎么能够劝住皇帝曹髦，很希望这两个大臣呢、帮着他一块劝劝。这俩都吓成一滩泥了，现在一心想去给司马昭报信儿，你说王京他能不着急吗？休得啰嗦了，等一等啊，咱们再劝劝皇帝吧。哦，王婶看了看王爷，心里说呀，这么着得了，让这位在这儿慢慢劝这皇帝吧。咱俩呀，咱俩上大将军那儿去一趟得了。这俩互相递了个眼色，从这殿上就溜出去了。王京啊，眯缝着眼睛，光顾了想心事怎么能够劝阻皇帝曹髦，他也没注意。功夫不大，王京就听后边是一阵大乱。只见皇帝曹髦手持利剑，带着300多人由后边出来了。嚯，人不少啊，不少什么呀？这300多人呐、除去一些皇帝身边的侍臣，就是一些武士。这些武士啊，也是老幼不等，再就是宫娥才女了。你再看手里那武器，倒是有几个拿刀拿剑的。好多人呐、手里头拿着那兵器都不是兵器，有拿着如意的，有提了着香炉的，还有夹着笤帚扛着胆子的。这也不是打扫卫生，你弄那笤帚胆子干嘛呀？也别说，你就是给他几把大戟长矛，他也不一定拿得动啊。曹髦出来这么一看，王京一个人在殿口这儿站着呢。哎，曹髦点点头，暗暗挑大指，真乃我朝之忠臣也，吩咐人备辇。把辇车就备上了，他就要乘辇去讨贼。王京这么一看，过来一把呀，就把辇车给抓住了。陛下，去不得呀！如果陛下带这些人去讨司马昭，等于驱羊入虎口，空死无疑呀！老臣并非惜命，实在是见此事不可行，望陛下三思。就是说您这等于赶着一群羊啊往老虎嘴里赶，不能去。皇帝曹髦一看，哎，老爱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方才朕宫不是和你们说的好好的吗？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？现在我军已经齐备。曹髦往身后一指，您瞧这个军，老爱卿不必担忧，随我讨贼。说着曹髦上了辇了，催动辇车就奔司马昭的府来了。司马昭早就得到了消息了，那王婶和王爷跑了去了。司马昭啊，重赏了两个人，
然后就告诉贾充，你带着程绩、程粹兄弟二人，率3000铁甲军，提昏君之头来见，把曹髦脑袋给我拿来。贾充一听，既然是主公有令，那我是立刻行动啊。他带着程绩、程粹率领的铁甲军就奔武朝门来了，正好在半路上碰上，贾充白马就勒住了。他看了看居辇上的曹髦，又看了看曹髦身后边带着的那些武士，贾充真想笑啊。不管怎么说，那对面是皇帝呀，还得先打个招呼。陛下，您今日乘年何往啊？曹髦早就看见了，曹髦一看，嚯，贾充和程绩、程粹二将戎装乘马，威风凛凛呐、啊！再看人家身后那3000铁甲军呐、啊，杀气迷空，不亚如铸成了一道铜墙铁壁。曹髦心想：就我带着的这些人，能讨得了贼吗？哎呦，这司马昭难道说得到了消息了？他有准备啊！这谁给他送的信儿啊？曹髦往两边这么一看，他的居辇旁边只剩下尚书王经了，那王审王爷不见了。曹髦就明白了，是这两个匹夫给通德风报的信呢、啊。哼，我该怎么办？曹髦转念一想，嗨，我是万圣之君呐、啊，贵为天子，我是皇上，难道我能让这几个小人把我给镇住吗？想到这会儿，他们手中剑这么一举，都贾充匹夫，朕功在此，而想弑君不成？难道说你敢杀皇帝吗？真把贾充给吓了一哆嗦，心说这我得怎么回答？贾充心想，我可不能大声啊，这搭声可就不好办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对面这位是皇上，弑君，弑君之罪要是落在头上，就得招惹的全国百姓唾骂呀。想到这会儿，他眼珠一转，看了看程绩、程粹，二位将军，司马大将军养兵千日，可是用在一时啊。这个程绩听到这会儿，噗，把手里的方天画戟这么一拧，双眉往上一挑，二目圆睁啊。方才贾充这几句话还真起了作用，这俩不听那套，这两个家伙是亡命徒啊。程绩往前这么一催马，他又把马勒住了，回过头来问贾充，请问先生，是当杀也当俘也？你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吧？贾充把声音压得低低的，嘿嘿，将军呐、啊，司马公有令啊，今日只要死的。好嘞，程绩俩腿一磕，飞虎战马往前一长腰，到了面前，他把手里的大戟这么一抖，对准了皇帝曹髦的心窝，是分心就刺啊！哎呀，好可怜这皇帝曹髦，这一戟从心窝刺进去了，几尖从后背出去了。程绩啪把手里戟这么一抖，扑通的一声，就把曹髦由他的脸上给拽下来，当时毙命。随后这程绩把手里的戟这么一晃，来了个金鸡点头，噗噗噗，又刺倒了十多个。这时王经眼睛都红了，好逆贼呀，焉敢弑君。说着话他举宝剑就奔程绩来了，程绩就要用戟把王经给刺死。这时贾充往前一催马，慢来，
先把他老贼捉下，交与大将军处置。
武士们过来就把王经尚书给捆起来了。皇帝曹髦带着那些人早就跑光了。哎呀，可了不得了，皇帝被刺死了。
一眨眼的功夫，满朝文武都赶来了。大家站在这儿这么一看，只有暗暗垂泪，谁也不敢伸手啊。说是这得赶快把皇帝的尸首装殓起来，谁干呢？这事儿是谁干的？大家心里头都明白，这是大将军司马昭干的。他没在场，谁敢收尸？收了尸，说不定就许灭了你的满门呢。这事得赶快报与大将军呢。司马昭听到这消息了，他也急急忙忙赶来了。司马昭一看众文武全在这儿，他又瞅了瞅皇帝那尸首，唉，司马昭长叹一声，扑通跪倒在地，放声大哭。哼，他不哭则已，他这一哭啊，哭的身边那些文武心里都直打冷战。谁不明白，今日弑君者就是你司马昭啊，你还装模作样的哭什么呀？就在这时啊，听远处里有人高呼啊，陛下之死，臣之罪也。这人走到跟前，把文武往两边这么一分，他跪倒在皇帝曹髦的尸体旁，是伏尸大哭啊，哭着哭着是引起手枕于骨上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老头把皇帝的这头啊枕在自己的这大腿上，感情这是古代臣下对横遭杀害的君主表示一种哀痛，一种尽礼的做法。老头哭了一通，然后看了看左右的文武，你们还在这儿愣着干什么？赶快准备棺椁，将陛下的尸体收敛起来吧。嚯，这老头真横啊，满朝的文武全在这儿呢，谁敢收皇帝的尸啊？可他就敢，而且呢，他就让这些大臣赶快准备棺椁，把皇帝曹髦的尸首呈殓起来。就连那司马昭啊都没敢吭声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嗨，感情这位老翁啊是太傅司马孚，就是这位大将军司马昭的叔叔，要不怎么这么横呢？你们还在这愣着干什么呀？抬棺椁来。哎呀，在场的文武之中没有皇帝曹髦的亲属吗？有啊，曹家的人不少，可是连一个敢吭声的都没有啊。倒是人家司马孚这么一通哭，又张罗棺椁，把曹髦皇帝尸首装殓好了之后，抬进皇宫，停于偏殿。这时候那位司马昭干嘛呢？他一直跟着忙活呢。嚯，给皇帝穿衣服，抬棺材，你瞧他前前后后这通张罗。等把棺椁停到偏殿之后，司马孚站在这儿守灵，也不搭理司马昭。司马昭看了看这些文武，还有谁没来啊？这么大的大事，有没到的没有？忽然发现一个人没来，谁呀？尚书仆役陈泰。这尚书仆役是什么官啊？就是尚书的一个助手，那职位也不低呀。这么大的一位官员不来哪行啊？赶快去找。这陈泰是谁呀？就是当初司马懿杀曹爽的时候，不是让陈泰去给曹爽送过信吗？哎，就是那位。功夫不大，陈泰来了。 这位尚书溥仪由到外边往里边这么一走啊，把满朝文武给吓了一大跳。怎么回事啊？只见陈泰是披麻戴孝，这可了不得。怎么说了不得呢？你别看司马孚那么一番痛哭，又是将手枕于骨上，又张罗棺椁，你可要知道，那司马孚可是大将军司马昭的叔叔，他做的对也罢，错也罢，司马昭不会有什么多心之处。别的文武行吗？就凭你陈泰，你敢披麻戴孝来，说明你对皇帝很忠啊，这大将军司马昭能够放过你吗？陈泰不管那个呀，扑通通跪倒在灵前，放声大哭。众文武啊，都替这陈泰捏把汗呢。有些人呐，就不由自主的用那眼睛直溜司马昭，心说现在我们这位大将军那脸非气绿了不可，大概当时就能把这陈泰给抓了起来。嗯，好多人一看这司马昭啊，也用袍袖不住的斩泪呀、啊。哦，他也哭了，不单哭了，他走到陈泰的跟前，大伙一看坏了，司马昭大概要亲自动手把这位陈泰给杀喽。没有，只见司马昭往下一俯身来解劝陈泰，不要哭了，事已至此，你看这该怎么办？得捉拿凶手，给天子报仇。有两位大臣一听司马昭这几句话呀，真都要气晕了，心说上哪儿逮凶手去？凶手就是你，可是敢怒不敢言呐。陈泰听的这个，一挺身站起来，大将军说的有理呀、啊，是要捉凶手，凶手就在眼前。把司马昭吓得打了个冷战，心说这陈泰真干呢、啊，他会不会一指鼻子就是你？那你可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，我对你陈泰可是满够说了，因为当年你和我父亲司马懿不错呀、啊，你也曾经为我司马氏出过力，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怎么心向皇帝了呢？司马昭大瞪两个眼睛就瞅着陈泰。哦，凶手是何人？就是那贾充，把此贼给我凌迟处死。凌迟处死啊，剐了。司马昭瞅了贾充一眼，贾充真魂差点出了窍啊，他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司马昭的跟前。哎呀，大将军，冤枉冤哉呀，赐死天子大逆不道之贼就是那程绩。好嘛，他像布菜一样给布那边去了，这程绩就在垫脚那儿站着呢，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看热闹呢，一边看热闹心里还美滋滋的。他美什么呀？准知道大将军司马昭非重赏我们兄弟不可。现在他一听贾充这句话呀，他那耳朵嗡的一下子，当时脑门子就凉了。啊，是我刺杀皇帝，我大逆不道，我……他还没说出句话来呢，司马昭手摁佩剑，一捻胡须，好啊，原来大逆不道之贼是你程绩，可寡之，给我灭其三族。当时武士就把程绩程粹给捆起来了，程绩破口大骂呀，他骂司马昭啊，这不是我的罪呀、啊，是贾充传了你的令啊，我当时问贾充了是要活的要死的，他说是要，呸，得其蛇。武士举起刀来就把程氏兄弟这舌头给拉下去了，这俩呀，我不愿不不不不不不，怎么个意思？还想要说道说道呢， 是你司马昭的罪过，谁听得明白？
武士们一顿乱刀，就把程氏兄弟给剁成肉酱，还灭了他们的三族。
司马昭跟着又传了一道密令，把王经的全家也给斩了。
老太傅司马孚和陈泰告诉司马昭，应该以王礼葬埋皇帝曹髦。
司马昭点头称是，全国举哀，就把这皇帝曹髦给埋了。这下子曹魏没有皇上了，国不可一日无君呢，应该谁当这皇帝呀？好多人心里头都明白，肯定是大将军司马昭要面南背北了。他下了不少的心思啊，你别看他表面上又哭又嚎的，那眼泪都是假的，就是他把皇帝曹髦给杀死的，他借着这个机会还不篡位登基呀、啊、咱们看他怎么办吧。好些人都明白司马昭这心思，可是没有一个敢讲话的呀。只有司马昭手下的谋士贾充和带着一帮人来到司马昭跟前劝进，说是国不可无君呢、啊，大将军之功德盖过宇宙，大将军之品德胜过尧舜，您应该呀、啊、继承位统，登基坐殿。司马昭这么一听，用手一捻胡须，他赶忙摇了摇头，哎，列公此言差矣啊。
当年呢、啊，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是因，故圣人称为至德。
呵，司马昭还说了个典故，说当年呢、啊，周文王啊得过天下三分之二来了，可是他在殷周王的面前还以臣宰的面目出现，哎，连圣人都夸奖他呀。
嘿嘿，再有说了，魏武帝不肯受禅于汉，有我之不肯受禅于魏也。咱们的五祖曹操曹孟德当年不是有人劝过进吗？让他继承汉统，登位称帝，可是曹操说什么也不干。我今天呢要继承魏统当皇帝，我也不能这么做。
哦，贾充一听明白了，不用问，我家大将军是把这天下要给他的儿子司马炎留着。这不单贾充明白，满朝文武都看透了司马昭这个心思，不过都是心照不宣而已。可是这国中无君不行啊，司马昭立了曹皇为帝。这曹皇是谁呀、啊？是汉武帝曹操的孙子，燕王曹宇的儿子。哎，这位称了帝了，曹皇改名叫曹奂。曹奂一登基，立刻封司马昭为相国，赐进宫啊，加酒席，赏金十万，赐绢万匹。重赏司马昭，那当然得重赏了，权力都在他那儿呢。这么说吧，朝中文武众官皆有封赏。这消息啊，就传到了汉中。暴雨了西蜀大将军姜维，姜维一听精神为之一振，呵，机会又来了，司马昭杀了曹髦，立了曹奂，正是我今日伐魏的好时机。他立刻上表刘禅，要亲自统帅大兵十五万，派廖化张翼为先锋，让廖化领五万人马去子午谷，张翼领五万兵啊去洛谷，自己亲统五万大军去取耶谷。呵，西蜀大军人马十五万，杀气腾腾，浩浩荡荡，杀奔岐山。